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复活节，所以呢，教会为每一个弟兄姐妹都预备了复活节的彩蛋，所以等一下结束之后呢，就可以在后方呢，大堂的后方啊，可以领取彩蛋。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死亡与复活，没有死亡就不需要复活，同意吗？没有死干嘛要复活呢？ OK， 那复活的意思是什么？复活的意思就是真的死了，然后又活过来，这个叫做复活。那等一下我们会先来看我们的死亡，然后再看耶稣的死亡，之后我们看耶稣的复活以及我们的复活。那在看这一切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求你今天对我们来说话，主帮助我们更深认识明白你复活的意义，而且让我们更多体会你复活的大能。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先来思想这个死亡，然后等一下呢，我们再来理解复活。死亡呢是残酷不自然而且让人绝望的。英国作家这个 Charles Williams， 他在他最有影响力的一本小说里面结束的时候，他是这样子来描写他书中的那个年轻的主人翁。他这么说，他度过了在事业上颇成功的一生，而他唯一不能够对付的不速之客就是死亡。那这句话其实是非常准确的描述了死亡如何打击世上每一个人。死亡真的就是像是一个这个不速之客的身份就会来到，这个他这个不请自来，谁也不能够跟他讨价还价。死亡，有学者说死亡是像什么？死亡是无敌的啊！我们有人叫无敌，对不对？死亡是无敌的，没有人可以先躲过他的网罗啊，或者是当死亡来临的时候，也没有人可以逃离他的魔掌。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死亡是没有解决方案的。圣经有19个地方把死亡描述成为死印。死硬是很能够表达我们对死亡的感觉，好像就是在前方隐隐的呈现，构成一个又黑暗又沉重又灰暗的那种，好像很深沉的一种威胁，就是在前方，好像隐隐的在那里。就算在我们人生好像最辉煌的时刻，它仍然好像无情的洒下一丝丝的冰冷还有黑暗。然后当一个人死亡的时候，就是他如果是年老而死亡，我们会说他是死于自然。如果呢是很年轻就意外而死，我们会说是什么？死于非命，对吧？或者是说呢，这叫做非自然的死亡。可是我们从最深层的意义去看哦，死亡是违反自然的。死亡到底是什么啊？死亡到底是什么？按照圣经说呢，死亡就是灵魂跟肉身分开来，你的灵魂跟你的肉身分开来，那个叫做死亡。好像传道书那边说，尘土人归于地，灵人归于次灵的神，好像身体灵魂分开来。那起初神造人的时候是把生命，把那个他的一口气，对不对？生命的气息好像吹进那个用尘土所造的一个物体当中，好像这个创世纪那边说，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然后将生气就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所以一开始创造的时候，神把那个生命，好像把那个灵魂吹进那个土，吹进土物质的东西吹进去，成了有灵的活人。那死亡是怎么样？死亡是把神原来联合在一起的两个实存活生生的又把它给分开来。所以死亡对人来说呢是违反自然的，死亡对人来说是极度不自然的。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过世的亲人躺在那里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说，这个尸体就是面无表情的，我们会感觉说这个身体跟这个面孔所属的那个人已经离去了。不管我们怎么说，他好像睡了一样， 好安详，但是我们还是知道，看上去就是木然的，没有表情的，空洞的。我们会感觉这是一个空洞的身躯，原来这个身躯里面的那个灵魂已经离去了。所以圣经里面关于这个肉身死亡的论述哦，就包含了这个身体肉身的这个腐朽，还有呢死人会下到一个叫做阴间的地方。不光如此，圣经还进一步的提到了这个灵魂的灵性的死亡，就是好像我们刚刚说肉身的死亡基本上就是灵魂跟肉身跟身体分开来，这个是死亡。但是圣经还提到一种灵性的死亡，就是呢是人跟神分隔。所以死亡的意思就是分隔，身体跟灵魂分隔。不光如此，更重要的是人跟神分隔，然后呢人就不能够领受神的恩典，人更不能够跟他相交跟他互动。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这段经文我们很熟，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预备，请。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保守生命树的道路。所以神把人赶出那个伊甸园这个神人相交之地，不让他们跟神相交了，然后呢防止他们吃生命树的果子。所以你看到人犯罪之后就是这样的结果，没有办法继续的生存下去，至终要面对身体跟灵魂的分开，而且在那之前已经被赶出伊甸园这个神人相交之处，变成人与神分隔了，没有办法从神那边享受生命。所以圣经自始至终哦，都把死亡看成一种刑罚，不管是这个肉身的死亡或者是灵性的死亡，圣经都把它看作一种刑罚。好像创世纪里面说，耶和华吩咐，耶和华神吩咐亚当说，你这个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随便吃， All you can eat， 吃到饱啊！但是那一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时候必定会怎么样，死，就是你违背了神的命令，你犯罪的结果就是死。所以到了新约罗马书第六章那边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今天刚刚读的经文也谈到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怎么样，因为亚当犯罪，众人呢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我们也跟亚当一同死了。而且呢到了最后审判的时候，罪人会经受神的怒气最严厉最严酷的一个彰显。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那边这样说，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死亡就是分离的意思，包含了身体跟灵魂的分离，包含了人跟神的分离，然后我们的这个死亡是犯罪导致的结果。最终的结果，最终的结局呢，就是落入到地狱里面。马可福音第九章说，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所以在圣经的描述里面，我们看到死亡呢是残酷不自然，而且又让人绝望的。直到基督的死亡才改变了这一切。基督的死亡呢，不是他犯罪的结果，耶稣他是代替我们承担我们犯罪的结果。基督本身没有犯罪，所以他不需要死亡。好像这段经文在希伯来书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怎么样，只是他没有犯罪。罪的结果是死，基督没有犯罪，他不需要死。所以基督的死是什么？基督的死是一种代替性的死，基督的死是一种自愿性的死啊！我们都不想死，我们有人自愿要死的。我希望永远永远健康的活下去啊，幸福快乐的活下去，没有人想要死，都不是自愿要去死的。但耶稣的死是自愿的死，耶稣的死是代替的死。所以耶稣他说什么？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啊，是我怎么样？是我自己死， 那基督干嘛要舍命呢？下面一段经文，他为我们舍了自己，为什么？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以赛亚书我们很熟的经文，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就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就得医治。所以耶稣的死不是因为他犯罪所以该死，不是，耶稣的死是代替性的死，耶稣的死是自愿性的死，为了自愿为了我们而死，自愿承担我们罪恶的刑罚，自愿承担我们该受的死亡。所有的人类都是亚当的后裔，所以也跟亚当一样犯罪，然后遭遇死亡。但是耶稣好像另外一个亚当，前面那个亚当，第一个亚当犯罪，我们所有他的后裔跟他一样犯罪，他死亡，我们所有人跟他一样死亡，无法逃避死亡。但耶稣是幕后的亚当，耶稣好像另外一个亚当，相信他的人会跟他会经历跟他的一种联合，然后呢，相信他的人就归属于另外一个新的族类，以至于我们可以分享他复活的生命，我们可以经历他复活生命的大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所说的，死既是因一人而来，那个一人是谁啊？亚当。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这个一人又是谁？就是指的耶稣基督，末后的亚当。所以他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现在呢，在基督里凡相信耶稣的人，成为与耶稣基督联合，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呢，怎么样，也都要复活。所以有一个清教徒的神学家江欧文，他说死亡在基督之死中死去， The death of death in the death of Christ， 死亡的死亡，死亡的死亡是在基督里面死亡的。有一些怀疑论者就说，哎呀，耶稣其实没有真的死啊，他只是在十字架上怎么样昏过去了，后来呢被放到坟墓里面又醒过来了，然后呢就走出了坟墓，他其实没有真的死。所以呢，如果没有真的死，也就没有什么复活的问题了，根本没有死嘛，有什么好复活的哦。但是呢，这样的说法其实有很多的漏洞啊。首先呢，你知道罗马兵丁哦，如果发生这种错误怎么样，他就死定了。 OK， 然后呢，你看这犯这种错误都被杀头的哦。另外是怎么样，另外是呢，圣经记载哦，罗马兵丁呢为了确认耶稣的死亡，记得吗，拿那个枪从他的肋旁刺进去啊，这个很可能是怎么样，很可能是刺破了他的心脏，所以随即呢就有血跟水从他的心脏里面就流出来了。那医学上认为，这个水跟血这样分开的流出来是一种死亡的证据啊。然后大家记不记得圣经里面说，那个耶稣死了以后呢，有一个这个尊贵的一个人呢，他要去跟这个罗马的官员那个比拉多要那个耶稣的尸首，要把他拿去埋葬。然后呢，这个罗马官员这个比拉多非常惊讶，耶稣这么快就死了，通常钉在上面两三天可能才死的，慢慢的折磨的啊，怎么那么快就死了？所以呢，这个比拉多还召唤那个行刑的军官问清楚确定死了，然后呢才把尸体交给这个约瑟，然后拿去埋葬。这种种呢都说明耶稣是真的死了。同时我在想，我们应该也可以合理的推论了，如果犹大公会跟那些祭司长大概会确保耶稣真的死了，以免后患，对不对？好不容易他有个门徒卖他，好不容易想方设法诬陷他，好不容易用群众的压力让比达多这个就范，然后判耶稣钉十字架，当然要确定他死定了，死死的才行嘛。所以呢，这个耶稣的死亡 没有历史学家怀疑的。可是呢，就算耶稣真的死了，我们现代人会说他也不可能复活了。这些人说耶稣复活是怎么样，就是他们心理作用，你知道吗？他们这些耶稣的门徒太希望，强烈的希望耶稣复活，以至于产生一种幻觉啊！他们过分痴迷这个事情，所以他们就看到了一个异象啊。但是呢，但是根据圣经记载哦，其实我们刚刚读的那个经文之前的一段经文啊，就谈到说，好像在这个就谈到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点，在各式各样不同的环境当中，都遇见了复活的主。而且还有一次同时向500多个人显现这个没有什么500多人同时产生幻觉哦。我们看经文怎么说啊？经文呢说呢，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呢，复活的基督显给基法，就是彼得，显给彼得看，后来显给12个使徒看，后来有一时显给多少人？500多个弟兄看，其中一大半的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所以保罗呢，他是一一的指名道姓哦。然后他还说，其中一大半的人都还在，就是什么叫还在？还活着，对。所以保罗在写着他在讲什么？保罗其实是在邀请当时的那个读者，当时读他这个格林多书信的读者说呢，你们不妨亲自的去访寻这些目击者，你们可以亲耳听他们的见证。保罗知道，除非有证据，不然他的读者是不容易的，不容易接受这个事实的。那你要想想，如果那个真的是假的，保罗这样子讲，然后呢，人家去问，根本就是假的，那不就结束了吗？保罗为什么敢这样子？保罗他们都在，一半还在，你去问。当时人也是这样子，跟我们现在人很像，不是那么容易轻易的相信复活的事情的。我们很容易误以为一个事情，就说哎呀，古代的人怎么样，古代的人呢，他们那时候科学不发达，对，所以的人他们很迷信啊，他们相信各式各样的神迹，有各式各样的幻术，所以要他们相信复活很容易。可是我们现代人不一样，我们有现代的这个科学的世界观，对不对？我们这个知道复活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用科学已经证明不可能。古代人很轻信复活，是因为呢他们的世界观是这样子，所以呢他们就很容易就相信，很容易就被骗。但是其实不是这样，一个圣经学者 N.T. Wright 他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去研究古时候耶稣那个时代的人对死亡，对特别是对于复活到底是什么样的观点。他说什么呢？这是他书上写的。他说古代人对死后世界有许多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宗教和神学都各有主张，死以后到底是怎么样，大家不同的想法。他说可是呢，他们对复活的回应却是十分的一致，就是呢他们都不相信复活。大量的古代文献显示，古代人是不相信复活，与我们现代人无异啊，除了犹太人以外。 OK， 为什么？你知道在耶稣那个时代呢，他们那时候就是这个他们的那个世界观，他们的那个思想模式啊，他们里面的那个对整个真实世界的认知是什么呢？希腊哲学是相信这个灵魂跟身体这种二元论的，柏拉图的主义。那个时候他们是认为什么？他们认为灵魂不灭，但是呢身体是 次等的东西，所以他们不会相信哇怎么样高尚的人，然后呢完了以后还有身体的复活，他们不期待这个事情。他们觉得最高尚的是什么？最幸福的是什么？最美好的存在是什么？就是呢灵魂，这个 pure 纯洁的灵魂可以脱去这个腐朽次一等的物质身体，然后这个灵魂去到了什么永恒极乐的世界。这个是他们想要追求的东西。他们觉得脱离了身体的灵魂哦， 是更加高超的，所以他们根本不期待复活这个事情，不相信复活这个事情。而 就算是犹太，所以他们那个年代是这样想。我们不要以为啊，古人那样他们都相信死人复活，不是这样子的。在希腊哲学他们不相信的，所以这个是今天的这个经文的背景。因为哥林多就在希腊那里，他们里面的人就受了这个影响，所以他们，所以保罗才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就他们受了希腊哲学的思想，他们被这个影响了。那唯一相信复活的是很多的犹太人，犹太人也不是全部都相信了。我们知道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嘛，但犹太人里面也有蛮大部分相信复活。但是犹太人对于未来复活他们的认知是什么呢？犹太人对未来复活的认知就是呢，当历史终结的时候，当神再来更新万物的时候，那个时候会有复活，那时候会有那种一次性所有义人的复活。 OK， 他们不相信说在历史当中有一个人先复活，然后呢，而且还是弥赛亚复活，他们里面根本没有这个概念。他们不相信说一个人先复活，然后历史继续下去，这不是他们的概念。他们的概念是，当神再来这个世界，更新一切的时候，那个时候义人要复活。圣经里面最清楚、最清楚讲这个经文的，是在但以理书，在整本圣旧约圣经最清楚的是但以理书十二章二到三节，那边说什么呢？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然后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所以犹太人并不相信有一个人会先从死里复活，更不要说是弥赛亚从死里复活，他们根本没想过这种事情的。而希腊人更不相信这个复活的事情，所以在第一世纪不管是外邦人跟犹太人都不会轻易相信基督的复活。而且有人说，哎呀，那个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的复活就是那些耶稣的门徒希望别人相信耶稣复活所杜撰出来的。但是学者说呢，你知道吗，如果福音书的作者要杜撰哦一个故事，他们会讲耶稣是怎么样复活的状况，你知道吗？他们就因为这段经文是最清楚，但以理书最清楚，他们会说复活的耶稣怎么样，光彩夺目，全身发亮，有云彩围绕。基督会用这样的方式来显现，也就是说在他们的概念，你要他们去杜撰，他们会杜撰出这样的东西来。可是福音书记载耶稣那个复活的耶稣哦，完全是普通人的样子，对不对？门徒呢可以用手摸他，然后他怎么样还可以把鱼吃进肚子里。所以耶稣出现的时候不是光彩夺目，耶稣出现的时候说，你们有没有东西吃啊？然后呢，福音书记载什么？哦，他们有一个烤了的鱼，就给耶稣，然后耶稣拿了就吃下去了。你看，哇，你看这样的叙述有没有好荣耀？好荣耀啊！不是这样子，你知道，跟他们原来的想法完全的不一样，他们没想过这种事情的。所以复活的耶稣，福音书记载什么呢？福音书记载复活的耶稣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哦，门徒用手摸到可以摸他的，可以抱他的，但是呢，这个样子又跟他原来不太一样。你记得吗？玛利亚把他认成园丁，对不对？然后呢，以马忤斯的路上的两个门徒把他就误认为说另外一个旅行的人。可是你知道，他们就是把他看就是普通人，但是他好像又有点变化，所以没有认出来。所以呢，耶稣又可以突然出现在，都已经锁门都锁了，耶稣就突然出现在他们当中，然后又突然不见了。所以你看福音书里面描绘那个复活的耶稣，既不是那种好像光芒万丈，可是也不是好像普通身体就复苏过来。福音书记载复活的耶稣呢， 你可以说他们说的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类别，以前没有这种概念的，以前没有人这样认知的。所以初代教会对于复活的信念哦，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发展出惊人的修正，就是都不是以前他们犹太人的背景会去想出这些东西来的。那他们说一个文化里面对于死亡死后的世界是怎么样，这样的概念是最保守的，是很难做出调整，很难做出想法上的改变。可是呢，初代教会几乎一夕之间就改变他们的观念，对于耶稣的复活的状况的认知，一夕之间是以前都没有人这样想过，突然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然后教会的人大家都认同，大家都同意。历史学家说，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最有可能的就是他们真的见到了复活的耶稣，最有可能的就是福音书记载的就是原原本本他们这样的经验，他们就这样写下来，完全跳出原来的框架。所以历史学家说，这样的一个认知好像是在人类的文化史跟思想史上面就是一个好像突然断裂，不是延续延续然后就继续延续到这个，不是好像突然一个断裂，一个新的认知，而所有基督教会的人都认同这个事情。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说因为耶稣真的复活了，他们真的看见耶稣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就立刻相信这个信念。然后 N.T. Wright 这个历史学者他说什么，他说在古代哦，任何一个这样的伟人死了以后，他们的坟墓一定被人追念，都要去到他的坟墓去追念他，任何一个都是这样子。古代在那个年代有很多弥赛亚运动啊，也很多别人说是他是弥赛亚，然后 要发起革命，然后 要这个对抗罗马帝国，然后能够带来犹太国的复兴，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运动。然后呢，当这些人死了以后，可能那些坟墓就被人追念，那些坟墓大家就去敬仰，一直到了第二世纪的基督教会也开始，后来基督教会里面有一些殉道者对信仰非常认真，然后呢为就是最后为了信仰而殉道的，那些坟墓也在，大家也去那边追念他们。你知道是这样子，如果有一天我们的亲人过世了，我们可能会想要把他的房间还保持原来的样子，他的衣服，他的鞋子，他的一些东西，我们说那是遗物，因为我们很爱他们，所以那些东西开始对我们来说变得非常的珍贵啊。可是呢，我们对活着的家人，他的衣服，衣服就衣服，怎么乱丢嘞？对，孩子衣服怎么乱丢乱丢？如果是活着，我们就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嘛，哦，就是衣服。可是如果他们过世了，是我们所珍爱的，那一切都是我们非常珍惜的东西。你可以想象耶稣死了没有复活，大家是要去到他的坟墓里面追悼的，要去纪念的。但是呢，教会历史上根本不知道耶稣的坟墓在哪里啊！我知道你现在去圣地旅行，他们会说啊，这个就是耶稣坟墓所在哈。其实没有人知道耶稣坟墓在哪里，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就耶稣复活了，那他的坟墓有什么重要？你同意思吗？那就活了，我们跟他在一起了，那个坟墓有什么重要？我们活着的家人的衣服什么，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在乎的吗？所以初代教会不在意那个耶稣的坟墓了，因为他已经复活了，那是空的坟墓，不在意。在意的是什么？在意是现在跟这位复活的基督的互动跟关系啊！你知道我刚刚说的种种的一切，从历史学者角度来看，他们觉得最合理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基督是真的复活了。或者我们可以想一想， 如果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没有复活，当时的跟随他的人凭什么认为他就是弥赛亚？那时候犹太人很想要革命，也有很多其他的说他是弥赛亚的。一旦这个弥赛亚革命失败死了以后怎么样？跟随的人要么就是放弃革命的思想，要么就是去跟随另外一个弥赛亚。那耶稣如果死了没有复活，为什么一群人继续的这样子？种种种种历史证据都让历史学家觉得耶稣复活看来是一个最合理最合理的可能性跟解释。所以你知道其实新约圣经的作者在对我们说什么吗？我们以为哎呀，古代人啊很容易相信复活，古代人迷信啊。不是，新约作者告诉我们说，我们从来也没有预期复活，那不在我们的头脑框架里面的。我们就像你们一样啊，我们会写下这一些，只是因为我们看见他，只是因为我们摸到他，我们想都没有想过。你们可以说我们是骗子，或者你们可以相信我们，然后加入一个全新的世界。但你们不要扭曲我们所说的，你们不要用其他的方式去合理化我们所说的，你们不要说哎呦，复活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表达，基督永远活在我的心。你们不要扭曲我们的说法，你们可以说我们是骗子，但是如果你们相信，欢迎加入一个全新的世界。你们会发现复活是得胜可信而且带来盼望的。好像今天哥林多前书那边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就是徒然，你们仍然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你知道复活证明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付清了罪债。我举两个例子来跟大家说明哦。假如你犯了一桩罪，然后呢你欠社会的债就是你要蹲两年的监牢，那么你就要入狱服刑两年，对不对？那你如何知道你的罪债已经付清了呢？就是当监牢的重重大门打开，你可以从里面走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付清了。同样的，因为死亡的门打开，基督从里面走出来，我们就知道基督已经付清了我们的罪债。第二个例子，收据的概念。假设呢，你去一家那种大型的精品百货店里面去 shopping， 然后那个精品百货店的那个收银台在店的比较里面 ，OK， 然后呢，这个你现在正往大门走去，手上拿着精品，走到一半。就被那个店员拦下来问你说，哎，你手上的商品是不是结过账了？然后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就拿出那个收据在店员的面前挥一挥，然后你就大摇大摆的走出去，因为你已经付过账了。同样的，因为基督的复活，神就在你的生命当中盖的那个父亲的那个印章，你已经父亲了。当你真正买了精品走出去的时候，你父亲了，手上的商品是你的啦。同样的，当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就是代表已经父亲了，我们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代表我们的罪债完全的偿还了，我们是完全属于主的。所以神呢，他就说在耶稣的复活里面，赎价已经够了，你永远不用再为那些事情付出什么，永远不用。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你明白这个意思？我问你，你拿到收据了吗？你是不是可以看着耶稣的复活说，神用这个方式告诉我，我永远不必再偿付什么了？就好像保罗在今天的经文前面一点点第十节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在耶稣基督里面，天父把你看作珍宝，你意识到这件事情的程度越高，你就越能够摆脱过往任何事情带给你的羞愧，然后你也越能够不畏惧别人怎么说你，你可以得到一种自由。不然的话，你会把你的身份寄于别人怎么说你，寄于你自己做得好不好，这样子呢，你的内心哦，就是起起伏伏，波涛汹涌，永无安宁之日啊。你可能会因为白天某个人冷落了你，或者怠慢了你，你夜里呢就辗转难眠。隔天你可能又因为你有好的表现，你的心情就飞上天啊。可是呢，你知道吗？如果基督已经复活了，而且你已经信靠他，你就不在你的罪当中。耶稣已经父亲了，天父已经看你全然的美丽，你要享受在那个当中，常常看着基督的复活说，父亲了，都父亲了，知道神看你何等的宝贵。好像神学家 J.I. Packer 他说耶稣的复活为他的子民宣告并且确保了现在的赦罪跟称义，并且他们现在就与他一同复活，进入属灵生命的新的境界当中。这个其实是以弗所书那边所说的，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Hello， 一二三，可以哈 ，OK， 好，这边讲到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这里讲的是一种灵性上的复活。我们刚刚讲两种死亡，对不对？我们相信耶稣的那个时候呢，我们原来灵性的死亡已经复活过来了。已经是现在就经历到那个赦免，现在就经历到那个称义。而不光是这样哦，这种灵性的一同复活会在未来得到一种配合。听得到吗？我怎么觉得我声音忽然变得很闷哦。 OK， 好，我继续讲，然后音控再帮我们。 OK， 好， OK， 我们刚刚讲到现在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刹那，我们就已经经历到灵性的复活，原来跟神隔绝的，现在已经不跟神隔绝了，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神看我们为珍宝，因为基督已经复活，父亲了这一切是我们现在就经历了。而现在我们经历了这样子与基督一同的灵性，就与基督一同复活，这种灵性的复活会在未来得到一种配合。什么意思？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会复活。这个就是刚刚的经文所说的，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因为基督的复活，我们现在有今生就可以开始经历到那个赦免的那个恩典，而同时我们对未来也有一个盼望。这个出熟的果子，你知道土产里面，你家里面的那个树啊，果树如果有出熟的果子，你可以预期什么？接下来就会有更多更多更多的那个果子会成熟。所以呢，他说基督是出熟的果子，意思就是保证后面我们的复活啊。我有时候去弟兄姐妹家，可能去聚会去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在他们的院里面看到，哇，看到一些果子，然后呢弟兄姐妹说，哎，这个是刚刚熟的啊，牧师，等到丰收的时候给你两箱，然后就没有下文啊。开玩笑哈，开玩笑，我不是要你们的水果哈，我的意思是说，若是这样子说，有出熟的果子就一定有什么后熟，一定有后面丰收的，一定有后面的。 OK， 好，开玩笑的哈，你们不要明天我在办公室门口看到一大堆的水果哈。对，所以这边说呢，基督是出熟的果子，基督复活是出熟的果子，意思说我们在基督里的人，我们接着一定会经历到那个复活 所以是在讲基督的复活是我们将来复活的保证。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复活不是灵魂不死啊，不是灵魂死掉灵魂又活过来，不是的。耶稣的复活是什么？是身体的复活，所以才是空坟墓嘛，你懂我意思吗？如果只是灵魂不死，那坟墓里面应该还有尸体吗？是空坟墓，是因为是身体的复活，所以耶稣是身体的复活，那个复活呢就保证了未来我们也是身体复活。所以基督的复活就使我们这些门徒，我们从死人复活当中也成为绝对的必然。好，其实这个经文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死是因为义人而来，死人复活也因为义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同样在基督里众人怎么样都要复活。就你们复活带给我们永恒的盼望。有一个基督徒的姐妹，她18岁的时候因为意外她就瘫痪了，她就只能够坐轮椅。然后她在参加一次的聚会当中，台上的讲员讲完道以后就邀请弟兄姐妹来祷告，然后他那个讲员就说让我们一同跪下来祷告， on our knees 跪下来祷告。然后这个姐妹她在那个时候她发现她一辈子都没有办法跪下来祷告，想到这个她就掉下了眼泪。她开始哭泣的时候，圣灵就提醒她一个事情，圣灵就感动她说到复活的时候你会有复活的身体。他就写下来，他就写下来说到那个时候，当羔羊的宴席的时候，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当我们在庆祝那个庆典的时候，我要用我那个复活的双腿做的第一件事情，我就要跪在主的面前来敬拜他，然后我就要站起来跳舞欢呼。弟兄姐妹，因为有复活，我们有无限的盼望。就算是瘫痪，好像在今生看起来哇真是惨，但是呢因为有复活都不需要绝望。基督的复活就是我们将来复活的保证，而同时啊，基督的复活同时也是整个世界要得到更新的保证。这段经文在接下来有点长，我读给大家听。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这个可以翻译成每一个复活的事件都有它的次序，都有神安排的次序。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再后也可以把它翻成说这样子，最后达到的目标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末期到了，那个时候呢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放在他的脚下，对不起，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神把一切的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然后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的。万物既然伏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伏那叫万物伏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救赎的实现也包含整个创造界，整个受造界，整个受造物，最后是万物都要在基督里面联合，然后都要伏在神的脚下。也就是说神的治理神的旨意要完全的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万物所有一切都要按着神的旨意全然的成就。当那个死亡死去的时候，那个宇宙最终的破碎就要得到医治。而这个经文说呢，这一切从基督复活的时候就开始启动了。基督复活的时候他已经打败了仇敌，他已经胜过了死亡，他已经把执政掌权的掳来，他已经做王掌权，但是当他再来的时候那个掌权才会全然的实现。所以弟兄姐妹，基督复活
基督复活不是这个世界自然次序的一个暂停，突然有一个神迹，额外的事情发生，单独事件，不是。基督复活不是世界自然次序的暂停，而是什么？而是恢复，是要恢复。基督复活是说神要恢复起初他创造的美意。人原来背离神，让人类让自然的世界都沦入在这个罪恶的权势下面，到处就充满了混乱、疾病、苦难跟死亡。可是当基督从死里复活，就是开启了一连串那个不可逆转的事件。神现在开始要医治，神现在开始要恢复，现在神的国已经降临，现在有一位我们的弥赛亚已经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面，物质性的复活，身体 body 物质的复活了。然后呢，神要开始做恢复的工作，天上的能力要降临，未来好像带到现在开始，那个复活的大能要运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在基督的复活里面，就开始了那个神国度超自然的大能要进入到这个世界，要让整个世界，让人类生命所有的面向都要开始得到恢复，都要开始得到医治。所以复活是什么意思？复活意味着基督徒不仅拥有对于未来的盼望，更拥有来自未来的盼望。什么意思？我们刚刚一直讲，我们知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复活，万物会伏在主的脚下，神的国度全然来到，这个是未来的盼望。基督的复活让我们知道未来有那个盼望。可是同时哦，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是把将来神的国度带到当下，也是把天上的能力带到地上。虽然还没有完全的来到，可是已经展开，是我们现在就可以支取的。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已经开启了神国的降临，而这个呢，会改变我们生命的全部。你知道，我们不是活完了我们的年日，然后呢，附带有复活的盼望，不是。而是因为基督的复活已经开启了神国的降临，所以呢，就彻底的改变了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所以基督的复活是绝对性的确立了我们的未来，同时定掉了我们的现在。我举个例子来说，就基督的复活带来我们是会我们真的认识的话，是会带来我们人生全面的翻转。我举一个例子，复活是使我们既有那个脱离物质的自由，又有那个投入物质世界的自由。什么意思呢？你知道，其实我们新移民，你们为什么来到美国啊？很多人来到美国是为了下一代，很多是这样。我知道很多我们在原居地可能有很好的生活，可能有很好的职业，可能有很好的未来，但是为了下一代，就想说我们来到美国，希望给下一代更好。然后有人有很多的美国梦来到这里，我们来追求美国的梦。但是倘若整个大环境发生改变，或者就是有一些意外发生了，让我们没有办法成全我们想要的那一些，很多的人就觉得他的人生毁了，很多人就觉得他的人生没有目标、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我也看到好多的例子，为了下一代，就下一代呢，你也不能逼他一定要有成就，对不对？或者是呢，他真的有了成就，你发现哇，在美国这边受教育的孩子怎么对父母亲是这样子的？当初我是为了你才来耶，结果你现在有成就了，既然这样子啊，你知道，如果我们只有追求这个世界，我们就没有脱离这个世界的自由，我们就被捆绑。当我们原来的梦想、很多的期待、 没有办法成就的时候，好像我们的人整个人生就毁了，我们就觉得沮丧，我们就觉得绝望，我们就被这个物质世界给控制。可是你知道吗？因为有复活，我们就不用担心会失去什么，你知道？好像我刚刚说的那个姐妹，虽然她发生了意外，她的人生整个变掉了，她原来好多的梦想，好多想要成就的都没有办法成就了，就是因为发生了一场意外，她甚至要来跪下敬拜神都不行了。可是因为有复活的盼望，所以她就有这个脱离这个世界的自由，他就不受这个世界的辖制啊。因为我们知道，因为有复活，我不用担心我会失去什么的，因为未来有复活，所以我可能为了服侍主，我可能为了爱别人，会有一些牺牲，会有一些付出，我不用担心我会恒久永恒的失去这一些，不会的，因为有复活，我不用担心，不用害怕失去什么，我们可以有脱离物质世界的自由。但是你知道吗？同时哦，同时我们也有投入物质世界的自由。什么意思？因为复活告诉我们，救赎，基督教的救赎不是呢逃离这个世界，而是要更新改变这个世界。基督教的救赎不是说有一天呢我们都要死去，去到天堂，不是。基督教是说天要降到地上。所以你知道，有一次呢，马丁路德有一个人问他，马丁路德，如果耶稣明天就来，那你今天要做什么？如果你已经知道耶稣明天来，那你今天要做什么？你猜他回答什么？他说呢，我要种一棵树。哎，come on，如果明天世界就毁灭了，耶稣来，如果世界就毁灭，你种一棵树干嘛啦？我们可能觉得我们已经很了解复活的神学，我们可能觉得我们很了解复活，但你要仔细再想一想。马丁路德说，明天基督都再来，今天我怎么样？我要种一棵树。为什么？因为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让这棵树变得何等的荣美，这棵树在基督再来的时候会何等的发旺。所以弟兄姐妹，基督再来一定会更新改变全然医治这个世界，因此我们现在就开始他的工作，我们现在就开始去医治吧，我们就开始去医治人的疾病，开始去医治破碎的关系，开始去医治这个世界，开始做一些的恢复。而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把这一切做得何等的荣美。因为有复活的盼望，我们有投入这个世界的一个自由。你知道二元论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要毁灭，属灵的才重要。所以呢，有脱离这个世界的自由，但是没有投入这个世界的自由，因为一切都要毁灭，根本不用管。而世俗的世界观有投入这个世界的自由，没有什么其他的世界，就这个世界了，大家在这个世界上好好努力吧，有投入这个世界的自由，但是呢没有脱离这个世界的自由。一旦在这个世界上所努力的没有办法向自己想要的成就的时候，好像整个人生都垮台，都崩塌了。唯有基督信仰给我们的复活观，让我们是既有脱离这个物质世界的自由，同时又有委身投入这个物质世界的自由。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不论是我们的身体，或是整个大自然，整个人类的制度，都会被更新，会被改变，都会充满神的荣耀。最后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哦，这个故事讲到有一个学生去拜访那个牛津的抹大拉学院的这个清教徒的院长，叫 Thomas Goodwin， 哦，对不起 ，Thomas Goodwin。然后呢，这个学生新学生来要去拜访这个年纪已经很长可是很有威望的院长，然后呢就去到他的书房。这个院长的书房非常的阴暗，他一进去，这个院长一开口就问说，年轻人，你是否准备迎接死亡？ 那个宁天人一听怎么样，吓得拔腿就跑。但是基督徒不是这样，基督徒不是这样。有名的诗人赫伯特他说死亡这个曾经是刽子手的，如今不过是园丁，是代位员，把我们的灵魂引进星辰穹苍之外的至高处，然后当末日神的国完全到来，就会将死亡完全的毁灭。如今呢，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就是要运用在我们里面那个复活的大能，然后活出自由的生命。弟兄姐妹，希望我们真明白什么是死亡，更重要明白什么是复活，更重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经历那个复活的大能，活出复活的生命，然后当主再来使我们身体复活，使万物更新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人生为他所做的一切都被他转换得更加荣耀，更加荣美。基督的复活不光是我们有未来的盼望，基督的复活定掉了我们现在的人生。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向你来仰望，求你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复活的真理，而且恩待我们更多经历耶稣基督你死里复活的大能运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自己开始经历你的恢复，让我们自己开始经历你的医治，并且使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那个医治恢复的工作，使神的心意更多的成全，使我们的生命也充满了永恒的价值和意义。谢谢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把时间交给主席。